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第三章。那人生的选择有很多，但不一样的抉择呢，就会带我们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那有人可以走向灿烂的人生，也有人步向一个灭亡的结局。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说神定义要赐给我们一个灿烂丰盛的人生，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领受到这样的一份祝福。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那是因为人的选择，人选择靠自己，人选择靠过往的经验，甚至人选择只靠人，偏偏就是没有靠神。所以呢，所做的选择呢，很多时候就因为这样子走出了神的心意，而没有办法能够领受到这一份祝福。那今天我们要看列王记下的第三章，也正好看到这一些王呢，他们选择，他们的选择带出了怎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经文呢定为先当先来求问神。因为当我们如果把所有的事情，我们的选择不先来求问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其实我们所做的选择都真的是走出了神祝福的这一个道路。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就是一到十四节，我们要看人愚昧，神却怜悯。那一到三节里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点善行，神就施恩哦。那第一节说到，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的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的巴利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那这里提到的约兰做以色列王的期间，虽然他除掉了父亲亚哈所造的这个巴利柱像，但仍然保留着耶罗伯安所设立的金牛犊敬拜。我们知道说巴利的这一个柱像呢，其实就是一个男性的性器官哦。然后呢，我们看到越南王呢，他真的是就是他除掉这一些柱像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耶洗比还是在还是活着的，所以他是其实是需要勇敢，并且呢愿意就是付代价的去把这一个柱像除掉哦。那我们看到虽然他除掉了柱像，但是呢他仍然还是就是继续的就是拜金牛犊哦，并且呢仍然使以色列人呢陷在这一个金牛犊敬拜的这一个罪里面。那我们知道神是怜悯并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他绝对不会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反而是他愿人人都能够得救。那更何况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他更是希望他的百姓能够蒙福哦。所以呢，当我们看完了这一整章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虽然约兰王所做的依然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因为他只做了这一个一点点的神眼中看为善的事，那就是除掉这一个巴利的柱像，那我们就看到神就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仍然愿意施恩于他来帮助他哦。那这就是我们的神。很常呢，只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点点的这一个进步，那我们就看到神是非常乐意的赐福于我们。但是呢，我觉得因为神如此的爱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要只停留在那一点点的进步，反而呢我们要竭力来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问题罪，好叫我们呢能够把它完全的根除。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点点进步了过后呢，然后我们就停顿在那边，我们会发现到很容易的我们又再次重复的回到那一个罪中哦，并且呢再一次的陷入那一个网罗里面，甚至有时候会变得更糟糕哦，而且离弃神。那不但如此呢，我们看到原本神所预备给我们的这一个丰盛的生命的应许呢，我们其实也不能够完全的领受，可能我们神给我们100%的这一个祝福，我们也可能只是收到10%而已。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竭力的去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大小问题，好叫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得着神所预备的这一个福分。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四到十节里面所说到的，就是山王愚昧靠人靠马。那这里说到呢，摩亚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呢十万羊羔的毛还有十万公绵羊的毛献，他将这一些献给以色列王进贡。那亚哈死后呢，摩亚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出来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呢，差人去见约沙法王，然后说，摩亚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亚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王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一同去绕行十七日的路程。那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亚人的手里。那我们看到原本呢，摩亚王每一年呢都会向以色列王来进贡，但是呢亚哈王一死了过后呢，摩亚王认为这是一个背叛以色列最好的机会，所以就不再做这一件事情了。那约兰王当然就是不开心嘛，不会因此就罢休，所以呢就与这个犹大的王还有以东王呢一起呢来联盟来去攻打摩亚王。那三王呢其实靠着人的聪明，为了避免经过亚门人的这一个境界呢盟军呢就绕道从以东的这一个路线去那为的就是要在背后来攻击这一个摩亚。那浩浩荡荡的大军走了七天的路程，那进入了这一个干旱无水的这一个以东沙漠，盟军渴了，而且呢叫苦连天。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以色列王呢就哀叹，他认为这是耶和华呢定义要将他们三个王还有所有的军队呢交在摩亚王的手里。那我觉得从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宝贵的功课是我们可以再一次作为我们生命的提醒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三个王，他们的处事方式呢都是选择先靠人靠马，那还有呢靠眼见靠血气。以色列王约兰，他靠约沙法靠以东的人马，那约沙法靠血气靠人的江湖义气。那之后呢我们看到三个王更是靠人的聪明，那自以为绕道而行呢是上策，那但是呢聪明反被聪明误进入了沙漠，那最终呢导致人和马因为没有水喝而自身难保。在这样的情况下更不用想要打赢这一场战争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弟兄姐妹很常呢我们其实也跟这三位王的光景一样那我们心中筹算了就去做，那做了呢我们就会靠我们以往的经验甚至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寻求神的心意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也会像约沙法王那样意志当头拍拍胸口，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那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啊，我们有时候也看到很多时候人就会说安娜，那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包在我身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最近呢就有一个肢体他跟我分享他的所学到的功课他因为看到朋友在经济上有困难，那在没有寻求神的这一个情况下呢就使出了他这一个江湖的义气答应借钱给朋友，并且呢也就是条件呢就是让朋友把他的那个金呢压在他这里但是过后呢答应了过后呢他又觉得心里面很不平安，那就问了他的上位者，那也印证了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答应了进退两难要怎么办呢？ 经过了他几天的这个心里面还有思想里面的这个旷野沙漠的这种心情的挣扎过后呢，他最后也明白到，就是其实神让他的朋友遇到这个困难呢，其实就是要他的朋友来认识这一位真神哈，要他来亲身的来求告啊，经历神。所以呢，最后呢，他就决定鼓起勇气来跟这一位朋友道歉哈，说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他，并且呢，也跟这一位朋友一起的，就是来祷告，来将他的问题交托给神。那的确，很多时候，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听到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要去帮助他们脱离这个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做的只是靠自己的聪明，而没有让神参与在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常就会发现，我们所帮助的到头来都是虚空的，反而会带来一些反效果。那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神让问题出现的时候，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够来认识他。那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意气去帮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可能就会在当中呢拦阻了神的工作哈，这是我们应当去注意的。那其次呢，我们也发现到，当人心中无神的时候呢，遇到问题很长的反应呢，就是会是消极的，就好像越南王一样，他觉得是神让他们要把他们灭在这一个摩亚这一个敌军的这个手中哈。那我们就看到，因为看不到盼望。那越南王这样子的消极方法呢，就觉得说是神要是神的问题哈，是神要使他们灭亡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都是一些没有敬畏神或者心中无神的人的一个通病哦。那成功的时候呢，会把这一个功绩呢归于自己，但是遇到难处的时候呢，就会把责任推卸给神。那世人每逢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往往也会这样子的，就是责怪神哦。甚至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问神 God why me? Why me? 为什么是我？然后有时候我们讲神啊，难道你不在吗？我们会把所有可能有我们遇到的这些困难呢，我们会认为说是神让我们这样子遇到困难哦，我们会怪罪就是责怪神哈。那还有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一个心中没有神的越南王哈，他忽然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他忽然间会想起哦，原来是耶和华要把我交在这一些敌军的手中哈。那你们觉得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为什么会忽然间提起耶和华呢？其实我相信这是神的怜悯，是神让他想起了他祖宗所敬拜的这一位神。那虽然说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把责任推给神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位怜悯又有丰盛慈爱的神呢，他却不看人的软弱哈。神要的是他的仆人回转归向他。所以我们看到，人虽然愚昧，虽然人很多时候靠人、靠马、靠自己，但是呢，慈爱的神呢，却主动的预备了这一个恩典，愿意施怜悯于人。那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越南还有这三王这其他的两个王一样哈，掉入了困境中呢，才来去想起神。让我们可以避免呢，生命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这些，哎呀，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用走这么多冤枉路了。那让我们不要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哈。那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寻求神。第一时间我们要来询问神，让我们呢不要掉入这一种，就是常常掉入在这一个沙漠或者旷野之中了。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把神摆在第一哈。所以如果我们不要我们的生命呢陷入愚昧，那我们就要，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一个神、人、大地的这一个次序来摆对位哈。那我们来看11到20节，神、人、大地要摆对位。那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突如其来的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第一个反应会是怎样呢？可能你遇到一个很大的灾难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怎样呢？你会惊吓到失了魂吗？不知所措， 或者是靠以往的办法还有经验呢来去解决啊，甚至问问朋友有什么办法啊，尤其是年轻人哦，很常我的女儿她遇到问题哦，她会说她先找她的朋友问问他们的意见啊。那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很常也会找同辈的人哦去问问意见哦。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在上权柄，我们有父母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甚至有教会，所以呢，我们更是有神，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些次序都摆对哈、哦。很常我们去问一些同辈或者是问其他的人，我们会发现到其实没有帮助我们解决到问题。那神的心意呢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神其实很在乎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那我们如果能够第一时间来找神呢，这是神最喜悦的。神愿意我们每一天的作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都是能够让他成为那个第一个我们想要分享的啊、哦，就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件生命里面每一件问题呢，都是他是第一个我们能够愿意去来分享的对象。那好像我们的一生呢，我们可以在他的手中，那做出人生对人生对的抉择哈，并且呢活出蒙福的人生。神更是愿意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困难的时候呢，与我们相遇哈。所以我们来看11到12节里面，我们知道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11节里面就说到，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以利沙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下去见他。那刚才我们就提到说约兰王看到盟军饥渴难耐叫苦连天的时候，便失去了盼望，认为这是耶和华在惩罚他们哈、哦，要将盟军交在这个摩押王的手里。但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怜悯的神就让他想起了以色列中有耶和华哈、哦，有神。那过后呢，约沙法更是建议说去找先知以利沙来求问神，并且指引他们一条出路哈、哦。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人会走到尽头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人把这一个神人还有大地的位置给摆错了。那当人懂得寻求神的时候呢，也正是神要人要帮助人再一次把这一个位置给摆对来，给调整过来，那使人再一次的蒙福。那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懂得速速的来先寻求神，来求问神。那为何会有这样的事临到我们，并且等候神来光照我们，重新把自己的生命来对准神，那依靠神的帮助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重新呢把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永远是我们的第一。好，那我们接着再看13到14节里面说到敬畏真神呢成为祝福。那我们看到13节里面，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那当以色列王约兰来见这个以利沙的时候呢，以利沙开始是其实用一个语带讽刺的方式呢来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求你父母的这些假先知呢？为什么不去求以色列的也许别的在巴利的假先知呢？那我们之前呢也提到，就是约兰呢，他除了除掉这一个巴利的神像哈，但是他还是有就是留下了这个耶罗波安的这一个金牛犊的敬拜。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利沙这样子的问他，其实就是希望说约兰呢，他的约兰王呢下定决心呢，除了做之前的那一个 神眼中看为善的事呢，他接下来愿意把这个金牛犊的敬拜哈、哦、给除去，全然的带领以色列众百姓归向神。但是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知道约兰王并没有悔改哦，那以至于最后呢，他是被耶户所杀哈、哦。那当神给人恩典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人要懂得敬畏神，要有回应哈、哦。若人死不悔改的话，我们知道说，其实恩典的实现一到的时候，就要面对审判，并且呢，也有可能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回应哈、哦。那接下来我们看十四节里面也说到哈、哦，以利沙他很严厉的，就是告诉这个约兰王，他说如果他不是看在这一个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呢，其实他是不会帮助他的，也不会为他求问耶和华哈、哦。那因为约沙法呢，我们知道说他是敬畏神的好王。那从这里呢，我们也是再次的让我们看到。其实基督徒存在的目的，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使我们身边的人呢也一样哦，能够被神来祝福。所以呢，我们要站在这一些罪人当中呢，成为这一些站在罪人当中破口当中呢，去使神消去这一个怒气，并且释放祝福的这一个管道。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要为我们身边的人来代祷哈。那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常常看到人的这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站在破口中为他们来祷告。那就好像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会为着他的百姓在哪里，他就会祝福那里的人哈。就好像神应许亚伯拉罕一样哈，他说如果在罪恶的城中呢有一个义人的话，他就不会灭那个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常常成为敬畏神的人，我们更是要成为他人的祝福，不住地为我们身边的家人同事，甚至是我们生命中所路过的每一个人来代祷代求。那此外呢，我们再看以利沙所处的那一个世代哦，是一个充满邪恶还有偶像敬拜的一个这一个时期哈、哦。那许多的君王呢，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也是拒绝神听神的声音的君王哈、哦。因此呢，我们看到以利沙的侍奉呢，可以说是重重的困难哈、哦，因为他要对君王来说话，但是很多君王都不愿意听哈、哦。那尽管在这样子一个不利的条件里面呢，我们看到以利沙仍然选择敬畏神，那他愿意在神所给他的这个地方地点来侍奉哈、哦，他并没有因为看到人还有国家的败坏就退缩。而且呢，他反而是勇敢的回应神。那就算是君王有这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是勇敢的来对君王说话。他是站在神所呼召他的这一个职分上面呢，尽他的责任哈、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是神所选召的人。那我们要在神给我们的地方，无论是职场也好，无论是我们的学校也好，甚至是在社区里面，我们都要成为那一个这个地区呢，来为神来摆上，并且勇敢的为神来尽责哈、哦。那其实那天呢，听到 Pastor George 的分享过后呢，我就在想哈、啊，在接下来的这七年里面呢，环境会越来越困难，环境也会越来越多的试探，还有越多的逼迫哈、啊，这一些都会非常的激烈。所以呢，拥有以利沙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这种生命还有侍奉的心态呢，是非常重要的。那环境越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勇敢。穿起神所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跟随神勇往直前、哦、而不是却步或者是逃避、哦、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想逃的时候，那我们要记得说军装后面呢其实是没有保护的，如果我们转身逃的话呢，那将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哦、那最近呢，我也跟神说，我说我不要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面，还有事情还有问题上面一直打转、哦，甚至是在家里或者是在侍奉上面，有许多的小小的芝麻绿豆的一些事情、哦、我有过去呢，我也是一直在那些东西打转，但是在这一次呢，我就跟神说，我说我不要在这些东西里面打转。那如果我还是坚持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呢，这样我就会一直要在跌倒的地方又重新开始学习。那我觉得说这样子的一直重复 在这些事情上面开始重新学起，到底我要学到什么时候呢？那主来的时候呢，我到底呢能够以怎样的一个生命来朝见他呢？所以呢，我觉得我要警醒，并且要敬畏神，为神勇敢的活，并且呢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好，那在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十五到十九节里面，我们看到当人愿意顺服的时候呢，就有神迹哈。那十六节里面就说到，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就是以利沙哈，你们要以利沙说呢，他的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透过以利沙来指示山王，在山谷中呢遍地去挖沟，还预言告诉他们说，虽然他们看不见风，也不会下雨。那我们看到没有风没有雨啊，但是水沟怎么样会满了雨水呢？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山王并没有去思考这些逻辑哈，他们听了就顺服，并且呢真的是动手就挖沟哈，使他们的整个危机呢就变成一个转机，问题就得到解决哈。其实从水要从这一个东而来哈，遍地又满了水哈，是一件非常超自然的这一个神迹。因为以东在南边，然后摩押在北居北哈，在北边哈，从地势的这一个来看呢，我们看到其实水要从南流到北哈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因为他们愿意顺服先知所说的，那神迹就这样子发生了。顺服就蒙福，那顺服就有神迹，是我们六一一教会都知道的真理法则哈。那顺服真的非常重要，那这代表着我们就是对神的信任。那我们当中也有很多见证哈，就是当顺服神、顺服权柄，那这些弟兄姐妹呢，就真的是蒙福哦。那当我们知道说顺服就蒙福，我们去做的时候，那我们不蒙福都不可以哈。所以我们要常常专注于神圣灵微小的声音，但圣灵启示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要定义来顺服，我们更是要学习怎样的顺服我们的权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蒙福的法则哈，那但是呢，我们看人哈，我这边做一个小结哈，我们看人很自然的反应哦。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或者是我们平时的行事为人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会把这一个神、人和大地的次序给摆错哈。人的本性就是很喜欢把大地哦，就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学业啊、我们的服事啊等等哦，摆在首位。那当然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一个次序摆错的时候呢，问题就会出现。那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又会怎样呢？我们又会去找人哦来处理。那当人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来想起神。那就像这个约兰王一样，他要得回这个摩押的这个王每年的这进贡呢，那所以呢他找了约沙法还有以东王。啊，当他们去到了这个沙漠的时候呢，已经好像是绝望的时候呢，他才忽然间想起了神。那所以从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立志，我们立志把神先神后人在大地的这一个核心价值来摆对位置，好叫我们呢能够活在神的这一个祝福里面，让我们一生呢都蒙福，并且呢活出丰盛的生命哈。好，那我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大点，就是最后一段，就是21到27节里面。那我们看到21节里面说到，摩押众人听见这山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竟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热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必是山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然后26节里面看到啊，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 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便将那应当借据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那我们看到摩押的众人呢，无论老少呢，都预备好要来迎战哦。在第二天呢，当日出的时候呢，积聚在这些水沟中的水呢，因为在阳光的照射下面呢，反映出来是呈现出一片红色哈。所以摩押人就以为敌军呢其实是自相残杀哈，已经全部自相残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趁胜进攻，并且在就是趁胜进攻去掠取他们的这一些战利品哈的时刻。但是在这样的没有防范的没有防范之下呢，他们进攻了，我们发现到就是最终呢他们是大败的哈。而且呢，当摩押王看到这一个阵势神大，很难敌对的时候呢，他做了在走投无路的时刻呢，他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哈、哦，他竟然将那个应当借据他做王的长子，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哈、哦，在城上烧死，来献为燔祭给他的偶像哈、哦。因此呢，他这一个举动呢，是引起了摩押的公愤，还有大怒，也使神非常的愤怒哈、哦。那其实摩押王他做这样的一个这一个举动哦，其实他就是要就是有一个心智，就是誓死要跟以色列人同归于尽哦的这一个意识。那当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也是一个邪术的这一个释放哈、哦，使到邪术呢让这一个三王还有军队呢陷入一个恐惧当中哈、哦，导致他们变得不能够合意，并且呢彼此的猜疑，然后最后呢也没有就是收复整个摩押。地呢就各回本国去哈、哦，然后我们看到，其实这整件事情呢，摩押王米沙曾经就是这样，这一整件事情呢立在一个石碑里面做纪念哈、哦，并且在1898年呢，这个石碑呢是被德国的一位宣教士呢在这个雅顿河附近发现，然后现在呢这个石碑呢也是放在法国的这一个卢浮宫博物馆里面哈，所以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哈，人都能够看到。那我们看摩押王这一个从摩押王的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呢，他所做的呢是失败的，并且呢一个人可以一错再错，甚至丧尽天良哦。那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是被整个摩押的摩押王还有摩押的军队呢是被蒙蔽的，以致呢他们误以为三王是自相残杀，血流成河，所以贸然的进攻，所以呢最后呢被打得落花流水哈、哦。之后呢更是触毒招哦，将长子活活的烧死献祭给假神哈、哦，那引来了公愤，更引来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人真的没有神的话啊，人可以是很恶的。那最近呢我就看到几则的新闻哈、哦，那几则的新闻呢都是说到有关父亲怎样强暴自己亲生的女儿哈、哦，而且这些孩子呢都是非常的幼小哦，大概9岁10岁这样的孩子哈、哦，就被这一个所信任的亲生父亲给侵犯了。还有更可恶的呢，其中一个呢就是不但自己作恶，反而呢还是更不止一次的把妻子灌醉哈、哦，然后命令儿子跟妈妈发生关系哈、哦。你看到当人没有神的时候呢，竟然可以变得如此的禽兽不如哈、哦，那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痛心。那这些孩子的一生呢，除非他们能够遇到神，如果他们没有办法遇到神的话，其实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一些人生的痛苦，一生的这一个折磨哈，其实是没有办法可以言喻的哈。然后我们知道说，在这末后的日子，没有神不敬畏神的人会越来越恶，更不可思议的恶行会一件一件的发生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迫切的来为这个世代来呼求，我们要求神怜悯，使人能够转向他，叫这一些按神形象所造的人真的能够遇见神，能够求问神，并且呢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来哦。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在困境中我们能够仰望谁呢？那在困境中我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 我们虽然我们可以问先知问权柄，但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辈子都靠先知靠权柄的帮忙，我们仍然是要连接于神。所以但愿我们在生活上的抉择上呢，都能够养成天天来求问神的习惯，按神的真理，按神的吩咐行当行的路，并且做当做的事，好让他的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彰显伟大，并且呢在外邦中被高举。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凡事都当先来求问神。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好，我想今天我们在看了这一章经文，我想有很多东西都引发我们思想，那我想从当中再把一个事情可以再拉出来看一看就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当然我们看到这几个王，这三个王当中，以色列的王这个约兰，他很显然他都是行恶的，他的行恶的那种的情景就是效法他的父母，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心中没有耶和华神，他的心中是反而追随了属于外邦的。虽然在某一件事情上他好像做得是更合神心意，来除掉部分的这个所谓的父亲所遗留下来的，但是整体来说就好像说我做很多恶，但是有一件事情还算做对了，基本上来说他还是恶的。那在这三个王的当中，当面对这一场的战役的时候，就像人生面对一个风暴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怎样子才能够有神的帮助呢？很显然人都会用人的方式，人的方式就是当然我的势力够强，我的兵力够多我就有胜算的可能性这个从人的角度无可厚非。可是在这三个王这个以色列王、犹大王跟以东王的当中，当然当中就出现了约沙法王。约沙法王是属于在以色列南国就南国犹大的很多王的当中的其中一位，算是好王，而且是算是很好的一位王。那换一句话说，当这三个人同行的时候，当中有一个是好王，或者今天当我们说在职场上在工作上有时候需要来到跟一些人合作的时候，当中各自有不同的信仰，可是有一个是敬畏神的基督徒，那这个时候其实基督徒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在当中很常当在做一些合作的时候，你知道另外你两个伙伴不是基督徒，那你通常都不会说好吧，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寻求神，当然你就不会你只能够按着一个正常的讨论的方式，好，我们商讨我们对策要怎么来做。可是中途出了状况，出了问题，哇，大家知道惨了惨了，这次糟糕了，这次事情大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其实在这个情况底下当下这三个王所碰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关键时刻，耶沙法这一位所谓的敬畏神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这位耶沙法，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我们的国中其实有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先知，可以求问耶和华神，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当一些人面对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及时的来求告神，及时的来介绍神，或者说请他们一起来求告神，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做见证传福音的一个时机。那果然我想这是其中一个蛮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了求问神，有了对先知的询问跟向耶和华神的一个的倚靠，最终我们看到神迹就是这样子形成，就这样发生了。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一起思考的。就像你看，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会碰在一起一起做事这个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很常会碰到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一样事情，就是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碰在一起做事的时候，那你说是基督徒被非基督徒污染了，还是基督徒让非基督徒被圣化了？意思说谁影响了谁？ OK， 到底谁会影响谁？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是警醒，不是随时倚靠神的，很自然另外一个或者说其他信仰或者其他背后有一些的灵界权势的一些人，很自然的所谓他会影响你，他会沾染你，他会要去摆布你的一个的判断。所以就我们就说，为什么所谓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那很常我们把这句话套在婚姻的事情上，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说以东王不信神，以色列王约兰也不信神，只有耶沙法信神。但是一个信神跟不信神的在一起做事情，一起要去打仗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同父一二。因为要一同带着军队去作战的话，他们是同父一二。所以我们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基督徒很真实的，主的话是这样提醒我们，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但是有一些人是本着很辛苦的，很不容易的，但是继续爱主，继续祷告，最终很艰难很不容易的也带了他的配偶来信主这个是很好的这是很难得的，但是这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也看到更长，就是一个人本来是爱主的，可是当跟另外一个不认识主的交往结婚往后，他的信仰也就退后了，那也就所谓的被玷污了，被污染了，或者说就放弃了他的信仰。所以今天让我们也思想一样事情，到底当我们跟一个不信人在一起做事情的时候，是我影响他还是我被他影响？那很关键，其实是基督徒的生命的认证的程度，跟是不是凡事都倚靠神，凡事都信靠神的这个心智非常的重要。其实基督徒很常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只是设了一个标准，我在大原则上依靠，在很多的细节上我们就按我们自己认为的一个的准则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时候人生的问题困难没有办法突破，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依靠是不完全的，我们只依靠一个部分。我在碰到一个弟兄的婚姻的一个状况困难的时候，就很感叹，是爱主的弟兄，是有真理的弟兄，但是更有一套就是人生的一种的认为的标准，说我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那还不够吗？事实上真的不够，够的话你就驾驭了整个问题，而不是被问题捆住走不出你的困局。所以很显然主要帮助我们更跨越，所以我们是要在凡事上认定以神为中心，让我神的帮助就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好，求主帮助我们。